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谢谢。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我们熟悉的林念长老。接下来时间交给林长。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也知道今天有一些从内地来的肢体在我们当中，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家，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那这个信息。大家看见是这个系列的信息。其实我在此之前已经在这个上水堂和西环堂啊讲过两次，这是第三次。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说什么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我现在觉得已经枯竭了。其实人的话语都是很无力的。我很难想象我在这里几十分钟可以让大家的生命被触动。除非我们的主今天在我们当中做一件神迹，把圣灵对我们说话，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到你面前向你承认，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枯竭和无力。但是你自己宣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带着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有个恳求，就是这句话应验在我们许多人的生命中。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在前不久呢，有一个同工发给我一篇文章，那它是英文的，我就尝试给大家翻译啊。他说：“香港是不是今天最怎么说最有潜力、最有希望的城市？对于中国的华或者华人的福音事工，他打了个大大的问号。那这个文章里面就在分析过去大概。”5年多的时间，香港整个城市的变化，香港教会的变化，当然文章的作者他最后的结论是的，这个问号改成了一个惊叹号，那他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来做结束，他就说香港这个城市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样子，我想我没有同意，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张力，这种在去的人和来的人之间的张力，这种在焦虑和信靠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让这个城市踏入一个新的角色当中。不仅是一个面向中国内地的窗口，也是怎么说呢？对于全世界的华人的福音事工最具战略性的一个平台。反正话讲得很大，我是尝试理解。反正就说香港很重要，简单来讲，我在想，其实对我们这个群体，在香港是蛮特别的一个群体，我们有独特的身份，也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机，上帝的呼召是什么？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尝试与大家一同思想的。那我们不久前有这个退休会，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考考大家，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可以，可以，比西环慢了1秒，比上水慢0.5秒。OK，好，那当然说这个进敞开的门怎么进，走窄路怎么走，并不是退休会结束回，然后自然就发生的事情。所以教会就安排了一个以门徒培育为主题的讲台系列。那今天是最后一讲，前面大家已经听过3讲了。我就想问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已经听过前面，啊，我们反复讲到门徒或者门徒培育，就听到这样的字眼，你打心眼里觉得这个话题跟自己有关吗？会不会有弟兄姐妹想，可能我不够资格吧，圣经也不太熟，灵命比较浅，逐日来听听道已经是力所能及了，或者说，我是真的有个心志，愿意成为主的门徒，不过呢，主的门徒要求实在是蛮高的。那我现在生命中，有许多许多的难处和压力，真的是顾不上这件事情。比如学生啊，我在大学当老师，就不好意思给你们很多的压力，是吧？学生有压力，在职场上也有竞争的压力，可能面临工作的没有着落，在家庭里面，也不是每时每刻配偶都那么同心，孩子常常也不是那么顺心。不是顺眼嘛，顺心，有时候情绪常常会低落，身体疲倦。是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这都是每天面对的挑战。我们会不会想，也许有一天，等这些难处和问题解决之后，我再来做主门徒吧？我相信大家都不同意这样的讲法。确实是，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的真理是成为门徒是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答案，成为门徒是走出这些困境的出路。这不是我给各位画饼充饥，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我想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29节。到他那里来不是躺平啊，说什么？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就是做主门徒。所以说，做主门徒是让我们生命得安息的唯一的出路和秘诀。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是现在无论是哪方面的生命有蛮多的压力、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想过？从圣经看，答案是为了让你成为他的门徒。为了让你成为他的门徒，不管什么样的难处，神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约翰福音刚才主席带我们那一段经文来看这当中的缘由。那经文的背景，如果大家熟悉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是主耶稣在最后那个晚上跟门徒很长的一段最后的叮咛了。那一定是关乎他们人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做他的门徒。那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在前面3次，我相信大家应该还都记着。那首先，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如果大家还不太熟悉的话，第一个，什么是耶稣的门徒？他的生活的方式像耶稣，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与耶稣是一致的，他做选择的优先次序是与耶稣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他的生命特质像耶稣，他被耶稣改变的像耶稣，他的品格、他的喜好、他的待人接物、他的处事为人像耶稣，这是他的生命特质。第三，他人生的目标和耶稣的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带领和帮助其他人跟随耶稣，这是他的生涯使命。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或者他没有上班也好，他退休也好，在他家里面服侍也好，这是他唯一的人生的使命，就是带领和帮助其他人跟随耶稣。所以不知道大家看到圣经给我们讲到门徒的样式，我想你我大概都会觉得我们实在有相当的差距。 就耶稣是不是要求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有点离地是吧？不太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以至于对我们期待过高。但是我想请大家回头来看，耶稣这段话是对他的门徒在讲的，是吧？大家想想，他的门徒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生命的光景？我想未必比你我现在好多少。但是耶稣邀请他们，呼召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是一群有独特身份的人，就是被耶稣的道洁净的人。那约翰福音开宗明义，他就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的道不是单单他在讲一些道理，是他的生命，他活出来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那死去的生命。所以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洁净了门徒，所以他们是一群有独特身份的人。那在过去的这个星期的周三，我们就祷告会就为在月底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用了一首诗歌，往下走，好，这首诗歌叫《唯靠主耶稣的宝血》。当我们唱这首诗歌、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不是单单为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是我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有这份独特的身份，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受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是新二代、新三代、新几代，不是因为我们参加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服侍，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讲道，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所以这首诗歌应该成为我每一个人实时的诗歌。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请听姐妹来思想这首诗歌，还是你现在的心声吗？你意识到自己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是一个满身道德污点的人吗？提姆·凯勒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比较容易为我们的罪行悔改，但是我们很难为我们的善行悔改。”这句话什么意思？以赛亚书64章6节讲到：“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所有的善行，真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真的我们看到那个背后的动机。”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贪婪、嫉妒、虚荣、伪善、自私、傲慢，说这些。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圣洁面前，没有一个能站立得住。耶稣完美的圣洁吸引我们，所以你渴望被主的宝血洁净吗？你珍视着宝血的贵重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信主多久、受洗多久，当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真是说“阿门”，说“是的”，感谢主，你就是一个被主宝血洁净的人。所以，耶稣下面的话就是对你说的：门徒首先是一个生命被主宝血洁净的人。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不确定，求主把那个得救的信心赐给你。所以，我们底下来看，主耶稣他在讲这样的人如何成为门徒。门徒是刻意的，因为门徒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刚才看到那段话，就是他说：“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门徒是培育出来的。我们的天然生命其实都不是门徒，不经过培育，不会自然而然的成为门徒。所以，假如一个人信主受洗之后不经过培育，他就会一直停留在所谓属灵婴儿的状况。所以，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命的特质、他的生涯的使命，我们刚才讲的都不会发生改变，和信主前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每个人是必须经过培育才能成为门徒。那么谁来培育呢？刚才说到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门徒培育是上帝自己的工作。那我这个可能啊，它这顺序有点变，没关系。大家有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看打开这个约翰福音15章。我们看到上帝培育我们成为门徒，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大家如果在手边有圣经，就第八节，就是我父就因此得荣耀。OK，很重要。所以，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不只是我们免于落入上帝的愤怒的审判，更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让他得到荣耀。所以，英文有句话，就是我们得救不是 from 从上帝的这个震怒中被救出来，得救是 saved for。为什么？为了 glory of God，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成为门徒，神就得到荣耀。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明白，成为门徒不是一件可有可无，我们喜不喜欢、方不方便、合不合适的事情。门徒培育是上帝要做在每一个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人身上的工作，没有例外。这是第一点。所以，门徒培育是上帝一直在做的事情，是拯救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所以，救恩的，如果是我们说第一步，是我们被主的宝血洁净。但是还没有完，下一步就是培育成为门徒。所以神做事不会只做一半的，他一定要做完整的。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生命属于主的人，神就定义培育你成为门徒。所以成为门徒不是由着我们心愿的选择，神的作为他一定要完成，他一定要完成。那第二个原因呢？如果大家手边圣经看第九节讲到爱。第十节也讲到爱，那里面很多的爱字，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常在我的爱里。所以成为门徒不是神要折磨我们、苦待我们、夺走我们生活中的乐趣，而是要我们享受他的爱。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一个应该一个多月前，游牧师第一次这个系列的信息是讲到，如果你想更多体会主的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成为门徒，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成为门徒是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他的荣耀，也要让我们享受他的爱。这是神给每一个耶稣宝血洁净的人的命定。所以，在这里，我想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想，请你诚实的回答自己，也回答上帝，也是对我们刻意的门徒。你确信耶稣的宝血洁净你了？你确信他已经拯救你了吗？此刻，如果你离开世界，你有100%的把握，你会与主荣耀的救主同在吗？这个拯救，我们刚才主日学讲到加拉太书，也意味着神赐给你胜过任何罪的能力和脱离一切捆绑那个自由。你确信自己已经拥有这个能力和自由了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确信耶稣已经给了你此生乃至永恒所需要的一切吗？此生乃至永恒的一切。如果你确信，你大概不太会为生活中的重担焦虑。你唯一可能我们担心的就是我爱主不够。第三，你愿意自己更爱耶稣吗？刚才那首诗歌。第四，你愿意像耶稣那样生活吗？那样舍己，那样忘我，那样服侍，成为众人的奴仆。你愿意被耶稣改变成像他那样的人吗？你愿意主的手在你生命中工作吗？最后，你愿自己的人生是承担耶稣使命的人生吗？无论你做什么。这是你唯一人生的目标，所以根据圣经，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只要死后上天堂，不愿生前跟随主的基督徒，没有这种种类存在。就好像不存在方形的圆或灰色的白， 没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一定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时得力，有时疲乏，有时刚强，有时软弱。但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只要你是一个被保主宝血洁净的人，心中一定有这样一个愿望：主啊，我想跟随你，我愿意被培育成为门徒。所以，门徒培育是上帝的定义，也是我们刻意主动的选择。所以，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那主不光给我们这样一个蓝图，他也给我们具体怎么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下面来看。那今天啊，这段经文当然信息非常的丰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主要我们从5个方面，但是我主要讲前3个方面来看。门徒培育是与主相连。那在15章4节，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没有制定一个门徒培育的课程，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参加。但是耶稣给了一个清晰并且普世的原则，就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说这句话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句话？那今年在夏天到秋天，好几个这个风球是吧？有一个还10号风球很厉害。假如这个风球有人格化，他说：“我要住在你里面，你住在我们里面，你会什么反应？你说这太厉害了吧？不用说风球了，如果太阳这样说呢？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说：“我要住在你里面，你住在我里面，就是那位创造台风和太阳的那位造物主。”渴望与你我紧紧相连，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邀请。他极其愿意我们去靠近他、贴近他，不是要摧毁和融化我们，是要我们经历他那无穷生命的大能，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在这里，我用了一句话，大家经常听过奥古斯丁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的灵魂里面留下了一个像上帝形状的空洞。所以，只有当人找到上帝时，心才得满足。但是，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上帝造我们之后，他的心里也有个空洞。当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他的心才得满足。他是这样一位神。另外一位神学家 David Byrne 他说：“人类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是上帝希望有伙伴。”这位造台风、造太阳、造整个宇宙星辰的主，渴望我们成为他的所以，上帝是为了和我们彼此相爱而造了我们，他渴望与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所以，门徒培育的第一个核心就是生命与主相连。那我们底下来看，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具体与主相连呢？第一个就是主的话。那我们再来看"常"这个字，其实原文"常"就是住的意思，住就是住在家里。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家里，是吧？你有多频繁住在家里？每天是吧？你不对，否则那成旅馆了嘛。然后每天住家多长时间？香港这么忙碌，也不会只住10分钟是吧？那我们在主的话里面，主的话有多长时间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门徒培育的基本功，老生常谈，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让主的话停留在我们心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每天读圣经的，我知道我们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有群组，可以有打卡，可以有监督，可以任何的方式。但是，主的话住在我们心里面，不光是按计划打卡完成作业，是让主的话留在心里面。所以他下面还有一句，就说：“凡你们所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就是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个跟我们对话的方式，住在那里。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里，他不可能他住他的，我住我的，对，一定是有对话、有交流、彼此密切的关系。所以读圣经是跟主在对话，有来有往。圣经的话是主亲口在对你说的。当你那一天，无论是早晨、中午、晚上， 你那一天真的来到主的话语面前，那一刻主知道你的处境和心情，他要对你说话。所以你可以，当你根据那个经文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把里面的我或者你们变成自己的名字，你慢一点，你听一听，你会听见主借着圣经真的对你说话。你听到之后，再把你的心情告诉他，你的开心，你的难过，你的赞美，你的感谢，你的祈求，你的疑问，告诉他。所以主的话住在我们心里，它不是一个公式，也不是一个责任或者一个义务，它是我们生命跟他相遇、跟他相交、跟他相知的一个宝贵的跟他相遇的机会。那我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有在读圣经之后主对你说话的经历。那我就想到最近在退休会，退休会有一天的经文，如果大家记得话，就是启示录3章8节，你们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就是我也记不得。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所以那天早晨，我坐在那个营地里面，突然我知道这3个字好像跳了出来，好像主知道我那个时刻的心里面的一些负担和挣扎，我知道你的行为。这3个字抓住我的心，你略有一点力量，好像他在说你的软弱、你的不足，我知道。你的难处、你的挣扎，我知道，我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我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当主真的是在你面前说"我知道"的时候，你会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所以，当我们在经文当中知道那是主亲自在对你说话，你的心真的会被融化的，因为你碰见了主。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能够与主碰一下，生命绝对是新鲜活泼的。如果我们能天天这样与主碰一下，我相信你生命中你那种天上来的喜乐、甘甜和满足，世间任何的事情你都不会换的。但这不是什么神秘高超的属灵经验，这是上帝对每个神的儿女发出的邀请和应许，藏在我的话里，你留在，让我的话留在你生命中，你会遇到我的。这是第一个方向，与主相连。第二个方向是爱，正如父爱我一样，藏在我的爱里面。主耶稣最大的心愿，对我们的心愿，就是让我们体会他的爱，因为我们很熟悉，是吧？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也是最大的。这是我们那个弟兄小组背的第一段经文，背的特别熟。我们不可能尽心、尽意、尽性爱神，除非我们先体会到神的爱。所以耶稣的诫命就是说来体会我的爱。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主的爱对你来说是具体的生命体验呢，还是抽象的神学概念？主的爱，我们很熟悉这3个字。所以，请你想象一下，这世界中最爱你的人是谁？他为你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是什么？他为你所做出的最大的牺牲是什么？他会不会在你无数次的无情无理的拒绝、冷淡他之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包容你、接纳你？他会不会在你无数次的令他伤心痛心后，还是痴心不改、坚定不移的信任你、竭尽全力的支持你、有求必应的呵护你？有这样人吗？耶稣为你我所做的，千万倍的超过刚才我所描述的一切。主的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很熟悉是《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那是描述耶稣对你我的爱，那是主的爱。刚才敬拜团带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那我也是请他们选这首诗歌，因为也是我想参加退休会弟兄姐妹就知道那是在退休会最后一天带师母献唱那首诗歌。主耶稣，你是我挚爱。这些歌词是你的心声吗？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相比？ 杀人者，你最美丽。如果不是，你愿不愿意向神求？主啊，求你把这样对你的爱放在我的心里，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里。这是你的生命状态吗？你渴望吗？你想向他求吗？因为那是一位何等荣美的救赎。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我们愿不愿向神求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这个美，这份美丽，柔软我的心，让我体会这份爱的深沉。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除你以外，让一切都绝迹。我们愿不愿跟神说，主啊，是啊，我不想继续离开你，在这个世界中任意的漂泊，求你把我拉回到你的身边。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愿放下一切，到你前来治理。你是我挚爱，我与你永远不分离。最后讲什么？我的永分就是你，你的来临是我所期。弟兄姐妹，你有多么期盼遇见主？你多么期盼遇见他？那我讲一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尼托生弟兄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深深的被一位，应该是英国来的宣教士，一个姐妹叫何寿恩影响。那他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年轻的时候，尼弟兄他非常尊重这位姐妹。他有一次，他们那时候在福州，在应该是深秋的时候，在街上，他陪着这位姐妹散步。那当时，一阵风，蛮凉的风吹来，他就问。这个为何寿恩姐妹说：“我们要不要回去？”姐妹想了想，她说：“那我们再等一等，我们走到下一个街角转弯，我们再回去。”那倪弟兄就问：“为什么要到下一个街角转弯才回去呢？”这位姐妹就说：“也许在那个转弯，我们就遇见耶稣了，就遇见耶稣了。”哦，她是何等的期盼，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遇见这位救主。那是一种何主何等亲密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都很盼望。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复一日操练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每天的花时间与耶稣相遇，安静坐在他的面前。这不是想象，是属灵的真实。这位救主，那个时刻，你想到他以什么样的表情和眼光看着你吗？你知不知道？这位创造宇宙星辰的主，他渴望那一刻把他内心的想法、感受、愿望跟你来分享。你想听吗？只要你肯停一停，等一等，你会听到的。这是他的应许。那时刻，主也期待听到你对他讲你心里话，你的焦虑、你的烦恼、你的恐惧、你的痛苦、你的沮丧、你的梦想。你生命中的大事小事，他都关心，他都想听。你想告诉他，当我们这样日复一日的操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一点点被基督的那个爱所融化，我们就不再是这个爱的绝缘体，那爱变得真实。所以，这是第一，与主相连，让那个爱进来。那第二，很重要，被主修剪。所以这其实是两个是平衡的，让爱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容器，神的恩典真理倾倒进来。但是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破口，如果不堵上，这些东西就流出去了。所以被主修剪就是把那些破口堵上。我们没有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命中有一些拦阻我们亲近主的绊脚石。那我列出一些常见的。可能是浪费时间的嗜好，不讨神喜悦的欲望和习惯，不良的品格和习性，属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生命中的重担，包括过去受过的伤害，我们自己做过的错事，这些事情，好像就像那个漏洞，把上帝的恩典从我们生命中一直在往外漏，往外漏， 我们必须堵上，把它清除掉。没有的话，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就是举步维艰。神知道我们生命中哪些东西拦阻，所以仁慈的天父为了我们的益处，他要除去这些，他要修剪。但修剪的时候一定不舒服，甚至会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怕这个痛被修剪吗？你此刻的生命有没有被修剪，有让你痛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得了需要做手术才能医治的疾病，没有人因为害怕痛不去做手术，也没有人会拖延。如果要做手术，你不会等，不会拖，越早越好。同样，除去我们生命属灵生命中的顽疾也是这样，不要拖，不要犹豫，否则就会一直浪费我们的生命。不知有多少上帝倾倒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福分，就从这些漏洞中流失出来了。求主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如果我们真心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对主真的有个祷告，就是我不愿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向主求，求你帮助我改变，帮助我去掉，哪怕再痛我也愿意改掉这个习惯、这个毛病，摆脱这个罪，去掉这个包袱。无论多痛，我也愿意。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神一定会出手帮助。可能是教会的牧者，可能身边的同伴，严重一些，我们需要专业的辅导。但其实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就是那些看上去不那么严重的小毛病和坏习惯，在损害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损害我们生命。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求他可以动手的。那我也可以在这里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失败的经历。那今年啊，应该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和几位弟兄，我们开始有一个，门训的小组，我们互相的鼓励。那后来就有一课里面，他就，鼓励我们竭力跟随基督。什么叫竭力跟随基督啊？如果我们把这话具体讲，就是说，就不能不竭力嘛。不竭力就花一些无意的时间在无意的事情上，所以我当时就对主做了一个很认真的祷告，绝不浪费时间和心思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因为我当时浪费很多时间在一个无意义的事情上，就是看 YouTube。希望你们没这个毛病，这反正就是这个，你说大也没有什么大罪，是吧？就是关心国际大事嘛。但其实你关心这个世界不会和平。但是现在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掌控，因为就不知道什么人很聪明，就你看什么他就不停的那个跳出来类似东西是吧？都不知道谁搞的，反正就说这个是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我的时间和精力。我就跟主祷告，我也请我的弟兄为我祷告。神是真实的，神真实的。那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当然，我也做一些事情，是吧？把这个东西都从手机上下载。你要看的时候要点好几下，那这神可能中间就拦阻你了，是吧？不要那么容易。真的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其实我就，你现在我会看到的时候也没觉得吸引。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说，说明有什么国际大事，你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我也不用第一时间知道，也没那么重要，是吧？其实是可以摆脱的，只要你在主面前有个心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中有什么，其实可能和小小的坏毛病，就是拦阻你与基督相连，让你生命遭受巨大的亏损。你愿不愿像你刚才歌中所唱的，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充盈。哦，你以为让一切都绝迹，我向你保证，你一定经历上帝的大能。这不是我的保证，对不起，不是我向你保证，神自己的保证。希伯来书4章15节，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你被视频拦阻困扰吗？耶稣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你可以经历神的，在神面前有个心智。好，那我们看第三点， 付诸行动。这里讲到遵守，遵守。那有一个作者叫詹姆斯，他说什么呢？他说，属灵衡量属灵生命的标准，不是狂热的情感，而是顺服的行动。门徒朋友一定要有行动。我们可以在敬拜中很受感动，会流泪感谢主，但是那个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是顺服的行动。那我很喜欢有一个美国一位牧师叫 Francis Chan，大家可能听过陈门潘，他很热情地讲到，他有次讲到一个故事，我就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下。他说有次他有好几个女儿，他对他的女儿说，他说亲爱的女儿，你的房间太乱了，你把它收拾干净好吧。他就过了几天就问他女儿，女儿房间收拾怎么样了？女儿回答说，爸爸，我反复思考你这句话的意思，我找了不同的翻译，希腊文、希伯来文，研究这句话的更准确。我和我的团契小组讨论这句话的意思，我和别人分享这句话，太棒了！我把这句话刻在我的床头。他爸说：“你收拾了没有？”啊，对不起，还没有。这是我们的写照吗？我们查经，我们对原文，我们讨论，我们的分享。但是圣经白纸黑字，很多的命令在那里，我们去顺服，单单查考圣经，研读圣经。不足以让生命成长。耶稣不是带着12个门徒坐在家里读经，耶稣要训练他们去操练，在过程中陪伴他们，鼓励他们，纠正他们。今天主耶稣同样的方式要训练我们，我们必须行动，必须行动。那我有一个习惯，也推荐给大家，你可以试试。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像主这样做个祷告。这主耶稣啊，求你指引我这一天，我愿意这一天，我没有想明天的太难了，这一天完全的顺服。今天如何待人接物、吃喝起坐、言谈起居、休息娱乐，每一个你对我的命令，只要我知道是来自于你，我愿意完全的遵行。圣灵真的会带领的。你们要不要做个实验？试试，试试，让自己完全顺服神一天一天，有些瘾你第二天再去做，OK，一天一天，完全顺服神不喜悦的事物，你就完全远离，就这一天。你说主啊，帮助我，神感动你做的事情，你就立刻遵行。该关心就关心，该道歉就道歉，该认罪就认罪，该放下就放下，就那一天，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主有个应许。14章，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三位一体的神这里有2位，他要爱你，并且亲自向他显现。我不知道他怎么显现，反正他说他要显现。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之后，神会显现，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显现。你渴望神显现在你的生命中吗？遵守他的命令就这么简单。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父也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同住又出来了。遵行神的命令会让我们体会天父的爱，你会看见主。弟兄姐妹，主耶稣对我们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常常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主不会说早上起来说你去中东，主不会早上起来说你变卖所有的。主最大的对我们的命令就是接受他的爱。你要试试吗？每天都在那里，不要错过。从今天开始。好，最后两个我们很快。门徒培育要持之以恒，那长字出现了12次，长已经很长了，有12次的长，那就长12次。所以，门徒培训不是参加一个为期12周的课程，是一生与基督相连，日日与基督相亲相近。所以，一定要付出时间。我知道，在香港，忙碌大概是我们每个人的，所以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如果你同意，门徒培育是你一生最有益的事情，你花时间在这上面，就是你一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每天生活已经被占满了，没有时间去在主面前，你需要祷告，求主让你看见你的生命中一定有一些次要的事情，甚至无益的事情占据着你的生命。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第一项调整就是时间的使用。没有这方面花时间，其他事情都免谈，真的都免谈。再多的感动都没用。这是第一项，时间自己亲近主。第二个投资的时间跟第五项相关，就是相连。主耶稣用了葡萄树的比喻，那葡萄树我就找了个照片，我不知道那个中东那个以色列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葡萄树肯定是这个枝子紧紧连在一起的，它的枝子不可能一根一根伸在外面，互相没有关联的。所以门徒不是独行侠，没有属灵同伴同行的门徒是难有成效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照着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一定要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所以门徒培育一定需要伙伴，遇到困难时有人支援，挣扎时有人理解，得胜时有人喝彩，疲倦时有人打气加油，犯错时有人按着真理责备我们。最后一个是非常重要也非常难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在你犯错的时候，他可以直接责备你。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求主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生命中。所以具体来说，门徒培育就是，可能这个小组人不需要太多，三五个人，互相之间有那个信任、坦诚、敞开、真诚的关系，需要定期的聚会，可能一周一次、两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在这里，大家可以坦诚的相交，彼此被挑战、激励、认罪。督责，神就透过这样的小组培育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五项。所以我们现在啊，放在一起，五个要素，与主相连，那个真理要进来；被主修剪，那个恩典流出去的洞要堵住；付诸行动，持之以恒，群体同行。那具体来说，我想到有四有，大家可以借鉴，第一个就是有心，就是主啊，我愿意，刻意。第二个有时，你必须安排出时间，你必须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三，有伴，找到志同道合、有同样心智的弟兄姐妹，你们一起同行。第四，有路。就是在教会中有牧者，有长职同工，有成熟的肢体带领你一起。我想我们的同工们都在预备，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同行，一起示范，一起装备，一起陪伴，一起同行，四有。那在退休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我们几位弟兄姐妹精心制作的这个30年的回顾的视频。我就截屏了一个画面，就是有个门在打开。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讲在30年前，有一群啊，我们教会创始的那些几个家庭，他们领受神的呼召来到香港，因为97将近，中国的大门正在打开，他们看见那是个传福音的机会。今天怎么样？很有意思。环境似乎告诉我们，这个门正在关上，好像是这样。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意识到？30年前，当大门打开的时候，香港在门外；今天，当门可能关上的时候，香港在门内。感谢主，中间没有门了，这叫敞开的门。但前面可能是一条窄路。你准备好了吗？我想，过去一个多月，我们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今天在内地弟兄姐妹教会遭遇的，如果你在不久的将来，你我也遇到，我们还会继续跟随主吗？如果有一天在这个地方，当乌云密布、风暴来临的时候，圣经教会还有多少弟兄姐妹说：“主啊， 我跟着你往前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不脚踏实地走上门徒培育之路，到那一天我们一定跟不上，一定跟不上。所以，我们不用关注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临，我们关注的是今天我们开始走吗？我们开始走吗？那在周三的为受洗弟兄姐妹的祷告会，我们另外一首诗歌，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是你的诗歌吗？决定好了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当这个选择要你付出代价的时候，这还是你的心声吗？纵无人同行，我要跟随。当你孤单无力时候，你还会跟随吗？答案在第三节，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因为主在这条路上，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挚爱。哦，这是唯一那个紧紧抓住我们、可以跟随你的那个动力和源头。因为十架在前头，我们才可能跟随。所以，主，我们为自己祷告，为彼此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的智慧难以测度，我们只是想向你求助啊！有一天，当这条路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得上。主，我们不敢像彼得那样说：“主啊，纵然众人跌倒，我也不会。”主，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恐惧、犹疑和害怕，但是主，我们愿意对你说：“你的爱来抓住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脚踏实地的经历那份爱，被你修剪、操练、同行，以致我们预备好，当你把难处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